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七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七节，好，翻到听我来读，不可杀人。好，再看一处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翻到听我来读，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再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是二十一章，我记错了，我看一下啊，我记下来记错了，我看一下啊，对不起啊，我记纸记的时候记错了。哦，民数记三十五章啊。民数记三十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四节，民数记三十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四节，翻到听我来读。无论谁不顾杀，无论谁顾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顾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顾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讨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洁，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问啊，不是第四十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主日，一百零五问到一百零七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上帝在第六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
我不可在心思意念言行举止，更不可在行为上任凭自己亲自或是假手他人做出诽谤、仇恨、损伤或杀害我邻舍的事情。反倒要弃绝一切报仇的心，也不可杀害自己，也不可自陷于任何危险中。是以执政掌权者为了阻止谋杀之事，也要佩戴刀剑等武器。
但这诫命似乎只讲到谋杀吗？
当上帝在禁止我们谋杀人时，也教训我们他恨恶、嫉妒、仇恨、恼怒、报复这些杀人的起因，因为这一切在他眼中就是在谋杀人。
这条诫命所要求的一切仅仅是我们不可杀人吗？
不，因为当上帝禁止我们嫉妒、仇恨和愤怒的时候，他是在吩咐我们爱人如己，这样行是向灵蛇表示忍耐、和平、温柔、慈悲和良善，秉尽我们的能力不让他们受伤害，甚至还要善待我们的仇敌。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啊，第六条诫命。第六条诫命，刚才民数记第五章十七节就四个字啊，不可杀人。圣经说，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虽然当人堕落之后，这个形象和样式，也就是真理、仁义、圣洁失去了，但是上帝却禁止人去杀害。包括当时该隐犯了罪，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这样的话呢，人遇见我必杀我，上帝却立下一个规矩说，凡杀该隐的什么，必遭报七倍啊，这是上帝所定下来的。所以人是上帝所造的，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那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是由上帝所赐的什么灵魂的，人是在上帝眼中所造的，是极为宝贵的。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去结束别人啊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在上帝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所以那杀人的啊，圣经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反流人血的，他的血也什么，也必被人所流。也就是说，杀人上帝定下来的一个惩罚，就必须要什么，要偿命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有个成语叫什么，杀人偿命啊，杀人必须要偿命的。并且谁杀了人，圣经说那个血流下来就污秽了什么，那地，说明这个地方是凶杀的地方，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治理啊，生杀权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上帝所恨恶的。并且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啊，民数记第三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四节啊，圣经说那个地方如果有人故意杀了人，你不可为他的缘故什么收暑假。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为他暑假高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杀了人，就可以不偿命。不管你家有多少钱，或者你付上多少代价，你杀了人，你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偿命。如果那个政府啊，他收了这个人的暑假不偿命的话，那圣经说这个地怎么样， 这个地就因着流血的缘故什么成为污秽啊，特别是以色列民当时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去啊？逃到逃城里边去。那逃到逃城里去，这个东西这个权力交给谁啊？大祭司，对不对？交给大祭司的时候，这人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旦有了权力之后就会什么呀？就会啊，就玩弄这个法律，然后在他手中，所以上帝就明确就告诉他说，这个人如果是故意杀人的，逃到这里也要把他什么，也要把他致死，不论他给你多少暑假都要把他致死，如果不把这个人致死，你这个地方就是污秽的，也就是说上帝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所造主所恨恶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他废了死刑，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死刑本身就是怎么样维护人家的生命啊，死刑有死刑存在才能够维护啊那些无辜的人被杀。一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死刑给除掉的话，我跟你讲，你不要认为说现在啊人性化了，我跟你讲那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极大的伤害，上帝一定是不喜悦，一定是向他们发怒。特别是现今在执政掌权的，在那个位置上，他有权叫人死或者有权叫人不死，但是他不按着实际去判定这个人该死的，他却因着收这个人的贿赂，他就不把他致死，这执政掌权的上帝一定会咒诅他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不但要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他要维护整个社会的什么，整个社会的安定。你一个人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不单单是代表你个人自己，你有权利做这个事情。圣经说这个权利是谁给的？这个执政掌权的是上帝手中的用人，他们怎么样，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啊，他们也是上帝的仆人啊。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是代替上帝执行公义的啊，代替上帝执行公义。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他不按着啊上帝的旨意去治理的话，上帝当然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咒诅那个人那个政府。好，那讲到杀人的时候，圣经海德堡要理问答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我们看起听起来就几个字，你可能会说我也从来没有啊杀过人啊，啊我也从来没有杀过人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般杀人从哪里开始啊？杀人是不是说今天啊刀乱挥舞就杀到一个人？不是，如果不小心杀了一个人，圣经说这是误杀人的，当时还可以什么逃到逃城里面。但故意杀人的基本上是出于什么？圣经上第一个杀人犯是出于什么开始的？是出于嫉妒开始的。第一个杀人犯是谁？就是该隐。该隐因为他所自己所做的不蒙上帝喜悦，上帝却喜悦什么？他兄弟亚伯所献的祭，所以他就什么？心里嫉妒。我们打开一段圣经啊，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啊，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 第八、第七节，第四节读到第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亚伯也将 羊群中头生 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好，就读到这里。圣经说他是因为什么开始啊？因为嫉妒开始啊。因为嫉妒开始呢，圣经说因这嫉妒就开始什么？大大的发怒啊！一旦大大的发怒的脸色什么都变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啊，真的是看到那些人有嫉妒的人，他的脸色都会什么非常难看啊。他然后呢，上帝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所以一个人他杀人首先从心里开始，然后心思意念心里边就什么就恨别人。所以主耶稣说，凡恨人的什么就是杀人啊，恨别人的就是杀人。好，那一旦人心里嫉妒或者恨别人，他心里就会什么就会言行举止上就会啊做出来，并且什么在行为上啊凭自己亲手或假手他人做出，然后就会做出什么毁谤别人啊。有一些人他因着恨别人的缘故，他就开始怎么样？因为他因恨别人，他没有生杀权啊。你看见这个人不爽，你就没有生杀权，但是你借着什么？你借着嘴巴，借着嘴巴怎么样？啊，不留口德，给这个人什么？想把这个人置他于死地。所以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心里的啊，心里的愤怒啊，这个愤怒是非常可怕的，对别人的啊有报复的心，他就开始怎么样毁谤。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圣经说，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难免会有生气，因为我们都是人，对不对？人在有人的地方都可能会有什么会有摩擦，会有伤害。但是呢，有伤害的时候你可能会生气，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的生气里边产生怒气，就像海一样什么狂浪起来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有一个什么，你要有一个度，你不能没有度啊。连海浪上帝也使他什么立了他的界限。但是一个人如果心里生气发怒到一定程度，他连度都没有的话，生气但是你不可以犯罪。犯罪不可犯罪的标准是哪里？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因着生气你不可以什么，你生气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可犯罪，不可喊怒到日落啊。所以这个怒气你要借着什么？借着上帝的恩典能够消化掉。有些人什么呀？报复的心非常厉害啊，报复的心非常厉害。就有句话叫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迟啊。你心里想，这个人这样对待我，你总有一天会落入我手的。所以这样呢，他心里什么一直仇恨着，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曾经他对我讲过什么话，对我做过什么事，我总有，我在蹲在门口，就像什么狮子蹲伏在洞门口一样啊，路过了什么，路过的时候 有一天落入我手的时候，就要什么，就把它给撕裂啊。所以很多人啊，有些言辞我们也都非常啊清楚，对不对啊？我巴不得吃你的肉，扒你的什么，扒你的筋，对不对啊？很多人啊在骂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也是他们心里的一个写照。所以这个愤怒啊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这种愤怒会导致什么？这种愤怒心里的那种报复的心是上帝所咒诅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第7节，好，49章第7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们的怒气暴烈可住，他们的愤恨残忍可住，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这里讲的是谁啊？是西面和利位。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什么？趁怒伤害人命。因为怎么样？当时他们看见别人欺负他的妹妹，别人对不对的？别人当然是错的。他生气，在人看来应该不应该生气啊？生气。但是他们生气起来就怎么样？生气起来就趁怒把事件里边的人什么全部给杀害掉。他们这种报复的心是上帝所憎恶的。当然上帝憎恶并不是说事件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不是，上帝没有肯定他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不要因着别人的错你就跟着别人，你就有理由错。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觉得我报复就有理由的，他曾经这样伤害我，那已经被伤害了，你应该要什么？要学会怎么样？要学会宽容，要学会怎么样？要学会爱我们的仇敌。你如果是一味的曾经某人对你不好，上个主日我讲到关于婆媳关系，对不对啊？很多人婆婆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十年的媳妇什么终于熬成婆了，也就什么意思啊？啊，媳妇呢终于熬到有一天我可以当婆婆，也就是说我也可以什么，这个家我说了算了。婆婆呢年纪大了，她呢可以怎么样，她就没有啊那个，从前她有权利吃苦待我，现在呢她终于会落入我手了啊，上个主意。那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跟你讲，你说明你心里一直在恨一个人，你心里那种心态就是上帝所恨恶的。当然不单是婆婆，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人啊，有太多人，可能是我们的外邦人的邻舍，或者是其他人曾经伤害过我们，或者说真的对你来说是啊刻骨铭心的伤害，你也要靠着主的恩典要得胜，千万不要他已经伤害我，我就理由恨他。当然主圣经怎么说啊？我们打开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12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19节，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 啊，曾经对你不好的人，你应该怎么样？你要知道有一位谁会伸冤啊？上帝会伸冤的啊，你不能说他终于有一天落入我手了。所以这种恼怒呢是上帝所恨恶的啊，所以这个毁谤仇恨啊，然后呢损伤杀害我灵舍的你，反倒要弃绝一切报仇的心。刚才啊，这是我们杀人首先我们从心里边要除掉的。还有呢，那杀人的时候讲到不可杀人，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不可伤害自己啊。有些人说我不可杀人，那我杀害自己可不可以啊？很多人他就选择自杀呀。今天社会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怎么样跳楼自杀，有些人怎么样借着电把自己电死，有些人借着毒药把自己毒死啊。前段时间前几天我在一个新闻上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样拿了一盆火炭放在车里边，然后呢自己就把自己关在车里边，因为火车一闷起来的话，里边那个火炭就产生出什么一氧化碳啊，人就中毒，然后就啊人就死在里边了，就死在里边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什么自杀。你要知道自杀也是犯了什么，自杀也是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你可能会说我的生命我做主，你的生命是属于谁的？是属于上帝的。生死的权利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你如果把自己给杀了，自杀的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下地狱的，因为你不信靠上帝。一个人如果信靠上帝会把自己给杀死吗？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是交托在谁的手中啊？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啊。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却知道啊，我们却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所用的啊。约伯的妻子曾经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离弃上帝死了算了吗？也就是说你离弃上帝你去自杀吧啊，你去自杀吧。在约伯来讲，他在那个时候在世人来看，如果自杀有太多的理由了，对不对？他觉得一下子从这么好的生活一下子怎么一下子真的是天地之别的啊，一下子就变成天地之别的生活。所以但是约伯是一个啊有盼望的人，他说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啊。所以很多人还会说连扫罗也是个得救的，所以他就会怎么样乱说，最起码扫罗是一个什么自己把自己给杀死的人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改革宗教会的那些牧者也好，或者说学习者也好，他们在那里怎么样，他说人在处境当中他是那么的痛苦。各位谁痛苦？那约伯痛苦不痛苦？当然痛苦啊，对不对？他说我自杀算了啊。有些说有些女子啊，他说那些女子因着面临着被强奸的危险，他选择自杀。在那样的，当然被强奸的女子她这个当时确实受到羞辱很痛苦，对不对？但是他可不可以选择自杀？也不可以选择自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你没有权利来把自己的生命给结束了。好，还有什么呀？这个自杀，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自杀的人是下地狱的啊。还有那个自杀也牵涉到什么伤害我们自己啊，有一种话叫什么叫慢性自杀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用 不健康的方式去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爱惜邻舍的生命，也要爱惜什么？自己的生命。所以 有些不健康的活动和饮食方面我们就要注意啊，这些都可能会啊，我们都是聪明人，也都学了一些科学知识的啊，可能这些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啊。比如说有些人怎么样，吃东西就乱吃啊，你本身你糖尿病的，然后看见这些东西好吃，你也就什么啊，好吃你也就随便乱吃，不管怎么样啊，血压高啊啊，有些东西本来就不能暴饮暴食啊，抽烟不节制啊，吸毒酗酒，这些什么都是啊伤害我们的身体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可能在工作中啊，交通当中鲁莽大意啊，有些人怎么样，故意把自己开车的时候故意双手放掉开，然后呢睡眠不足熬着去开，这都是把自己什么放入这个危险之中，所以故意弄伤。好，还有怎么样，现在年轻人有些怎么样飙车，看到没有，很多怎么样开着摩托车，有时候那股声音从我们后边经过，我们都会被吓死，对不对啊？大家都很清楚啊，飙车，还有汽车也一样啊，说自己我今天开多少码来称英雄啊。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年轻人我认识的啊，他说我今天玩的真刺激，他在哪里啊，他在那个啊立交桥上，那个下坡的那个下坡路上立交桥，他说我自行车我从这里什么摔下去啊，真够刺激啊。我跟你讲，这些人都是活的什么，活腻了啊，对自己不负责任。我跟你讲，这个年轻人他结婚不久啊，有了孩子，出一点点闪失，我跟你讲，由于你自己死了还好，还会什么影响你的上面的老人，你自己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让他们都连累着受苦。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事情你千万要注意，不要用这些什么飙车呀、玩刺激啊，这不能这样啊。好，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是犯杀人的罪？卖有毒的食品，让人吃得不健康啊。你开餐饮店，你就用了一些什么，用了一些那个啊垃圾油啊，叫那个叫什么地沟油，对不对啊，让人吃，然后用一些做一些食品，放进去一些什么，放进去一些化学啊一些物品，为了让人家什么看起来又好看啊，色香味俱全。现在很多东西做起来真的是什么色香味俱全，我跟你讲，这些基本上都是什么弄起来的，都是用化学物啊，化学这些物品所弄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在做这样的行业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是在犯了杀人的罪啊。当然作为医生随随便便把药推荐给人，没有医德，把人的他只顾赚钱却不顾人家的病的话，这些都会什么呀，给人家带来身体上的伤害。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会说，现在社会上做直销卖那些保健品的，整天推荐说这个吃进去什么好，吃进去什么好，甚至告诉别人说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药都不用去看医生了，这些就很多人就因着这样子的缘故，把别人怎么样，把别人该治病的时间给拖过去了。甚至呢，人家吃了这些他们所谓的这些保健品，我跟你讲，病情很容易加重。我记得曾经跟有一些人讲过，你今天推荐给人家说这个物品对人家身体有怎么好，你卖的这个保健品你研究过没有？你是通过听那个什么过来的？你是听课过来的，
听课的人怎么讲，你去推荐，你也怎么讲。各位，听课的人是谁邀请过来的？听课的人是公司邀请过来。公司现在很多公司都是黑公司，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挣钱，他不择手段，什么话都可以讲的。你今天是照本宣科的把他的话什么向其他人说，哦，你这个病我这个保健品就推荐给你，你就可以治得好，可以吃得好啊，你吃的真好吗？我有一次问一个人，我说你学过解剖学还是学过药理？你是学过病理，怎么你懂吗？怎么开药方？你对这个对症下药你懂吗？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会告诉人家说这个吃的什么好，这个吃的什么好？你到药店上班，你从来没有一个啊对药理什么都不懂的，你在药店上班，国家会不会允许你？肯定不允许你啊，对不对？你最起码要懂得怎么推荐药给别人，你自己去学了这些就随便推荐给别人，你的良心何在？你除了想别人家口袋里的钱，你以为你真的想他病好吗？啊，根本就不是啊！啊，所以这些你要知道，人家有可能就因着你的这些举动，他死得更快，所以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好，当然啊，有一些什么呀？另外一些比社会比较普遍的，现在的犯了杀人罪，堕胎。今天社会上的堕胎见怪不怪了，整个国家都不怕上帝，医院都在什么？医院都在做这个广告啊，五痛人流啊，好像摘苹果一样，你都经常看到这些广告。在这些广告上有份的人也是犯杀人罪啊，在广告上的啊，所以堕胎，孩子在母腹里就有了什么？就有了灵魂，所以你没有权利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的。今天堕胎基本上会在哪几种情况？有一种是男男女女，他们本身就不是夫妻的，他们就勾搭在一起，然后就怀孕了，他们就去选择堕胎。啊，当然这个又犯奸淫，又犯什么？又犯杀人罪，是上帝所咒诅和恨恶的。还有一些婚前同居在一起了，他就什么？他说意外怀孕了，他就开始什么？我不要这个孩子，就把他给什么？堕胎了。我跟你讲，你已经犯了奸淫，请你不要再犯什么？再犯杀人罪。因为孩子已经怀上了，你就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还有一种呢，以现在有一些社会上一些可咒诅的这些什么丁克族，他本身就不要孩子啊，本身就不要孩子，所以有了孩子可能他就会把他堕掉，所以这些人就是上帝所咒诅的啊。还有呢，有一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又会什么？圣经本身教导我们，我们不可以避孕，对不对？他们本身避孕就是在犯罪了，但是又避孕有时候还是什么啊，做不到100%，又怀孕了。这些人为了过安逸的生活，他就把这个孩子给什么？从母腹里就给他给堕胎了。还有一些人，他们需要选择性别啊，中国人重男轻女啊，当然也有些人现在不但是重男轻女了，有些人重女轻男的也有啊，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子，我们家旁边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啊，前次有一户人家说有了一个男孩子了，肚子里又怀了两个男孩子，一下子两个男孩子都给他剁掉，啊，这些人这么多么的残忍，啊，所以有些人什么，有了几个女孩子了，想生个儿子，把肚子里的去检查一下，把那个孩子什么给剁掉，啊， 还有一种状况呢，是因为孩子产检不健康啊，孩子产检不健康。我跟你讲，上帝赐给我们家里的孩子，你就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啊。所以现在产检技术很好，当然我们也值得感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也给一些很多的人什么杀人的借口啊。我的孩子啊，第三个孩子老二在肚子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建议说，你去到丹麦看啊，你去做做 B 超看。丹麦 B 超我们都不做，产检当然我们要去检查，为了孩子我们要知道，万一有件状况我们要做好什么，做好准备。老三在肚子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夫妻去检查的时候呢，他建议我们做一个叫什么唐氏筛选啊。我问他说唐氏筛选做什么的，他说要检查一下到底这个孩子有没有残疾我说这个就不检查了我说就算残疾的我们也要生下来，你只要让我们知道，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不需要孩子有其他的我们需要保护啊，或者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其他的都不做。我就跟医生说，如果这个孩子心脏会跳的，我们就要什么，就要把他生下来，除非这个孩子在肚子里医生说已经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或者说已经在肚子里已经死掉了，那个是没有办法，要叫医生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个孩子他是自己死掉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就会说他们的孩子怎么样，检查到只有一只手的检查到有可能说眼睛有问题的，检查到或者脑袋有问题的，或者其他的上面有身体上有什么缺陷或者脑袋上有什么缺陷的，医生很现在的医生他都会建议什么，建议你把它剁掉。所以基督徒你要小心，你如果把它剁掉，你就是什么犯了杀人的罪有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在讲这样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呢，他每个月都有去检查，但是最后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有一只手呢是残疾的，只有一点点长的。后来那些人就在骂那个医生，说医院不负责任我说应该感谢医生没有检查好不然的话被你这些杀人犯又给他什么呀，又被你这些杀人犯给结束他的生命的我在下面做了个评论。所以今天整个社会什么呀，好像叫什么优生优育，这叫优生优育吗？这个叫什么，你叫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你想自己过安逸的生活。我跟你讲，你想过安逸的生活，上帝不一定会给你过安逸的生活。你生下来健康的人一定会活到健健康康吗？是不是接下来如果万一你的孩子有一天已经生出来之后，有一天失去了一只手失去一只脚，你就说这个孩子直接把他杀掉算了，会不会这么做？在肚子里也是这样子做，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吗？对不对？所以人上帝所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我们就要什么欢然的接受。当然面对这些苦难我们都会有一些难处，这是真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什么是够你所用的。这一生你的生活在生孩子的事情上由不得你选择，还有很多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哪里佳美之处。你要相信我们今天上帝所给我们的今天这种生活状况就是最好的状况。你要相信上帝的护理，你要相信上帝的谕旨，你要相信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因为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上帝的百姓，你就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都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这堕胎 是上帝所恨恶的。还有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也是整个社会想去接纳，中国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背地里确实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做的，那叫什么？安乐死。安乐死啊，人生病啊，看见亲人生病病痛，到最后的时候什么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呢，说给他一个安乐死。各位，这种也就是什么犯了杀人的罪，因为这个生命他在极痛的时候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好，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啊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好，还有呢一种什么撒旦杀人罪，用语言或者文章或者计谋置别人于死地。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借刀什么杀人啊，你自己装得像什么装得像个老好人，但是背地里你却做了什么背地里却做了一些什么杀人非常残忍的事情，在筹划着啊让别人什么去死啊，给别人挖陷阱啊，掉在坑中，这一切都是犯了杀人的罪啊。借着文字啊啊语言啊，当然有太多了啊，所以杀人当然啊扩张开来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牧师不讲真理啊，牧师不讲真理，在讲台上不讲真理，这是犯了杀人的罪啊。以西结书，上帝对以西结说，我立你做什么？以色列的守望者。我指着这个人说，你必要死，你如果啊去警戒这个人的话啊，他若悔改，你去救了这个人，如果你没有去警戒这个人，他灭亡，我就要向你什么讨柳人血的什么罪。所以今天很多站在讲台上为了迎合人不敢讲罪，他们没有悔改，下面这些人灭亡，罪在谁啊？罪站在坐站在讲台上的牧师。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牧师说为什么对我讲的这么凶这么严厉，把我讲的这么可怕，如果这个牧师说你没关系你只管这样子，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会下地狱的，对不对？还有我们今天很多人，他明明知道去假教会是不可以的，他为了迎合自己的亲人，为了迎合自己某一些暂时安逸的情感，他去假教会去聚会的，你是把自己放入危险之中，也是把有机会对你自己亲人从危险之中拯救出来的机会夺走，你同样是犯了杀人罪。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灵舌他在危险之中，我们就要把他们从哪里啊，从那危险之中给拯救出来。好，那这是第四十问。好，接下来看第105问。那第106问，但这诫命只似乎只讲到谋杀吗？当上帝在禁止我们谋杀时，也教训我们他憎恨嫉妒，刚才我们提到仇恨啊，恼怒报复，这些杀人的起因，因为这一切在他眼中就是谋杀人啊，这些我们刚才都有提到过，对不对？一个人的嫉妒，我们看一个地方圣经，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好，在哪里有什么呀？有嫉妒有纷争，一旦嫉妒和纷争存在人里边，马上就会什么呀？ 出现会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啊，所以我们千万要认识自己啊，一个嫉妒，一个是啊仇恨、恼怒、报复的心，刚才我们已经讲过。那我们简单就讲第107问，这条诫命所要求的一切仅仅是我们不可杀人吗？不，因为当上帝禁止我们嫉妒、仇恨和愤怒的时候，他是在吩咐我们怎么样爱人如己啊，要爱人。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看一书圣经，在罗马书第5章，第5章第5节，罗马书第5章第5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心里有谁的内住啊？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你们的灵舌如同自己。各位，基督徒被呼召就是去爱的，去爱神和爱人。第一步是爱上帝，爱人的灵魂。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最主要的是要什么？去爱别人的灵魂。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说像灵舌要表示我们的什么？忍耐，要忍耐。很多人他一遇见事情就什么？就大发雷霆。你是带着上帝的爱在这个世界的，你已经认识了人的全然败坏，你也已经认识了你的指望在哪里。今天你也应该明白，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所以当我们的灵舌向我们发出一些伤害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灵舌伤害我们就可以啊忍受着就让他欺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怎么样，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会忍耐啊。当然我们可以借着什么，有些人伤害我们可以借着法律、借着政府我们来保护自己，当然是可以的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什么，不，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让这个政府去报警都能够解决得了的啊。所以一定要忍耐，还有什么，并且要有什么和平的心，要有和平的心，要温柔、慈悲和良善，并尽我们的能力不让他们受伤害。所以我们今天不单单是我不去杀人，我们还有责任什么，去保护他们。所以圣经说，你的灵舌的驴若掉在什么啊，掉在井里，或者是你的仇敌的驴掉在井里，你不可以视若什么不见啊，或者夏摩石压到了，你也要什么，同你的灵舌一起要把那夏摩石给什么给推开。所以很多人他看见灵舌身边，就看到一些人怎么样，看到有些人曾经伤害过我们，他受到报应了，他心里就会什么拍手叫好。我跟你讲，这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一点什么怜悯的心，没有爱。上帝将基督的爱浇灌在里面，所以保罗说，唯独生发忍爱的信心才是什么有功效的。真实的信心一定是生发仁爱，去爱上帝和爱我们的灵舍。灵舍今天他会欺负我们，他是非常可怜的。我跟你讲，那些人会欺负我们是非常可怜，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你能够忍耐，说明你这个人有真实的盼望啊，说明你有真实的盼望。那些人能够占我们便宜的人，他把我们拿去一些东西，或者说来欺负了我们某一些事情，我跟你讲，这些人是什么，他们是瞎眼的。 若是能行，你还要去什么？若是能行，你还要去救他。所以主耶稣啊，圣经说，你的什么灵舍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你就给他喝。所以叫我们要什么？以爱去对待我们的灵舍。一旦人没有爱的话，很多人学习律法，他就会去钻法律控制。他觉得说，我又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又没有做那个事情，我已经很不错了啊！他骂我，我没再去骂他，我已经很不错了啊！他这样欺负我，他今天被压在这个磨石下面，我没有踩他一脚，说明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如果你看见你不把他挪开，你也是同样犯了什么？犯了杀人的罪一样啊！所以你的灵舍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有责任去保护你灵舍的什么安全，生命的安全，并且要你有责任去爱他，因为你灵受的恩典是大的。如果你对这一点方面没有认识，说明你根本没有蒙恩，你心里没有圣灵的内住，你也没有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没有基督爱浇灌在里面，你在人面前可以推脱说，我没有犯这条诫命，我没有犯那条诫命，就是那像那个啊少年官一样，这些我从小都遵守，我都做得很不错的，但是你心中没有爱呀。主耶稣叫他怎么样？主耶稣叫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还要什么来跟从我。所以上帝的百姓被呼召就是去爱的，首先爱，从爱自己开始，爱我们的对象，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在爱中建立自己，并不是啊以法律控制说自己我可以推脱了。上帝最知道我们的内心，人是看外表的，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的。你实际行动有没有爱你的灵舍？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长辈曾经伤害过我们，你今天还是以火热的心去爱他吗？还是说我今天没有去伤害他就够了？很多人只做到什么，我没有伤害他就够了，还是一个什么对人，在很多人在你身上没有温暖到。当你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你爱里边就会一定会产生出什么，一定会产生出温暖。那个伤害你的人，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从你身上接受到温暖的时候，真的一定会接受什么，人心我跟你讲都很敏感的，你真的去爱他或者是不理不睬都很感觉得到的。你对你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你如果是真的是以爱对待他，孩子心里什么暖暖的，然后你对他是不理不睬，你的孩子心里也是什么很难受的。更何况有些人对待丈夫、对待长辈、对待儿女、对待其他人，你心里一点温暖都没有，你心中没有爱。所以他在你身边，有时候什么，有些人说我在你身边心都凉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爱呀、啊，你一定要爱，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付出，乐意甘心乐意牺牲，那才叫做爱。不然的话，你凭什么你说你是基督徒，凭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你的灵舍，你有没有做好准备爱你的仇敌？当爱那可爱的人有什么可夸的？外邦人也能做到。你给我，你今天你家杀猪给我 一碗肉，明天我想杀鸡我给你一碗鸡啊，给你一个鸡腿，这有什么可夸的？因为礼尚往来没什么可夸的。但是神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请吃饭的时候请谁吃啊？请那些怎么样没有办法请你吃饭的人吃，借贷而不休，不指望什么偿还。所以这才叫什么？这才叫爱。你明明知道他家过一段时间会杀猪了，你给他一碗肉，你目的是什么？这碗肉先存在那里，有一段过一段时间我再能吃到一碗肉，这不叫爱，这是单单爱自己，单顾自己，不是爱别人。所以亲爱的各位，别人正有需要的时候，你心中要凭着基督的爱去爱别人，这是上帝对他指明的啊一个要求，当然也是上帝对在他指明身上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规律。因为上帝是将 基督的爱浇灌在他们里面的。所以不可杀人这个罪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一个是吩咐我们不可以啊直接杀别人啊，政府要怎么样，政府要维护权利，一定要有什么杀人偿命。另外呢，我们也不可以啊伤害自己啊，不可堕胎啊，不可啊借着一些食品或者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啊，自杀把自己放在危险之中，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最主要是叫我们心中不要嫉妒，更要什么，更要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乐意向我们施恩，救我们脱离了这黑暗的权势。我们本来就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心里本来哦，因着亚当犯罪之后，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我们的哦舌头弄诡诈，哦满口是杀人流血，我们的脚飞跑，主啊，然而你乐意向我们施恩，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是带着使命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不当不杀人，我们要除去一切的嫉妒，除去一切报复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亏欠，常常心中哦有讨哦不讨你喜悦的心思与意念。主啊，求你借着你圣道的更新，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使我们明白你的荣耀，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我们首先胜过自己的罪恶，能够以爱带着爱的使命与我们的灵舍相处。天父，求你帮助眷顾我们，我们今后的道路仰望你，我们接下来散开的脚步也交托给你，求主保守我们平安，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